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到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来读，
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读
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第十一节开始来读，
我们第十一节开始来读，
我们从第十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
我们十一节读到第十三节，
我们一同开始来读，
我们一起开声读，
一二三，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这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我们都进入到这个地方，我再次请梁弟兄带领我们祷告。
真爱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恳切求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实在需要你的话语去让我们靠着你的说话继续不断的成长，靠着你的话语我们刚强。所以我们在这里每个人诚心，每个人靠着你自己的圣灵，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仰望，求你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我们在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里面，
我们第二章一到十节的入面，
我们看到了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人从死到生中间是经历怎么样的恩典。
看见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人从死到生中间经历什么恩典，
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出死入生，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出死入生，
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人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就要复活过来，
这个就是耶稣说人听见人子的声音就要复活过来。
这个人在神面前没有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是一个死了的人，
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基督的救恩，就是一个死了的人，
就像上帝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所对他们所说的预言，
就像亚当夏娃没犯罪之前上帝对他们所说的预言，
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就像当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而不知道他在神面前的地位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时候，
所以当人活在世上不知道他在神的面前自己的地位是怎样的时候，
他常以为自己是活着的，
他以为自己是活着，
神的看法不如此，
但神的看法不是这样，
神看人是死的，
神看一个人这样是死的，
这句话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出来了，
这个说话启示录都提到出来，
安明你是活的，
安明你是活的，
其实你是死的，
其实你是死的，
主对撒帝的教会讲这句话，
主对撒帝教会讲的这个说话，
就是有许多人只有徒有虚名，
就是很多人是徒有虚名，
从外表来看我们活得好好的，
从外表来看我们活得好好，
再从灵性的价值来看我们与神的生命已经没有关系，
但从灵性价值我们同神已经是没有关系，
像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死的真正的定义就是与生命隔绝，这个叫做死，
所以整本圣经我们看见死的定义就是与生命隔绝，这个定义
什么叫做与生命隔绝，
什么叫做与生命隔绝，
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上帝就是赐永生给我们那位应许的主，
上帝就是赐永生给我们那位应许的主，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领受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基督里可以领受永远的生命，
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
我们离开了生命的源头，
我就离开生命的源头，
离开上帝的时候，
离开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活在死亡的中间，
我就活在死亡中间，
死在罪恶的中间，
我们死在罪恶中间，
罪恶的中间好像是活着，
在罪恶中间好似活着，
在神面前我们的属灵的地位是死了，
其实在上帝面前我的属灵地位已经死了，
所以呢上帝说我要把灵放在你们的心里面，
所以上帝说我要将灵放在你的心里面，
上帝说我要把永生赐给你们，
上帝说我要将永生赐给你，
圣灵是赐生命的灵，
这样圣灵是赐生命的灵，
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所以耶稣说你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所以这就是你们必须重生的道理，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必须重生的道理，
你们必须重生，这句话不是对一个人讲的，
你哋必须重申，唔系单独一个人讲。
但是听的人那个时候只有一个。
但听见嘅人当时只有一个。
为什么说不是对一个人讲的呢？
点解话唔系只系对一个人讲？
为什么说那是听的人只有一个呢？
点话当时听见只有一个呢？
耶稣在四福音里面讲重生的道理，只有对尼哥底母一个人讲出去。
因为耶稣基督喺新约讲呢个重生嘅道理，只对尼哥底母讲。
但是这个道理不是单单为尼哥底母一个人预备的。
但呢个道理唔系单为尼哥底母一个人预备。
因为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不是说你必须重生。
因为耶稣话你们必须重生，唔系单系话你。
所以不单是尼哥底母一个人。需要重生，
所以唔单系尼哥底母一个人需要重生，
所有的法利赛人都要重生，
所有法利赛人都要重生，
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要重生，
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要重生，
全世界死在罪恶中间的人都要重生，
全世界死在罪恶中间都要重生。
那么圣经有哪一段继续解释重生的道理呢？
圣经边一段继续解释重生呢一个道理？
保罗提到重生的事情，
保罗提到重生嘅事情，
他说借着重生的喜。
保罗话直接重生嘅洗，
保罗提到重生的事情，
保罗提到重生嘅事情，
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
提到我哋基督里成为新造嘅人，
新的生命，
我哋有新嘅生命，
我们蒙圣灵赐生命给我们，
我哋蒙圣灵赐生命俾我哋，
我们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
我哋出嚟罪同埋死嘅律。
这是罗马第八章第二节告诉我们，
这个罗马书八章二节话俾我哋知，
所以这样在圣经里面重生的道理是常常不断用不同的词句表现出来的。
圣经里面讲重生的道理，经常用不同的词句将它表达出来。
重生的经历，
怎么重生的经历？
重生秩序的恩典的了解，
重生次序恩典的了解。
没有一段圣经比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讲得更清楚了。
某一段圣经比以弗所书一到十节讲得更加清楚。
所以约翰第三章的重生，
约翰三章的重生，
他的真正的解释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
他的真正解释就是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十节。
一个没有重生的人，
一个没有重生的人，
是一个死人，
是一个死人。
一个重生的人，
一个重生的人，
一个新造的人，
是一个新造的人。
一个重生以前的人，
重生之前的人，
最终生活的人，
是最终生活的人。
一个重生以后的人，
一个重生之后的人，
预备行上帝为他预备所行的善事的人，
是预备行上帝为他所行善事的人。
一个没有重生以前的人，
一个没有重生之前的人，
他活在这世界上，
他活在世上。
重生以后的人，
重生之后的人，
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是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感谢上帝，
所以感谢上帝。
我们怎样重生呢？
我们怎样重生？
你说因为我信，
你说因为我信，
但是你怎么会信呢？
但你怎么会信？
道传给你，
因为道传给你，
所以你不是因为道传给你，你不可能对神产生信心。
所以如果不是因为道传给你，你不可能对神产生回应。
道怎么会传给你呢？
道怎么会传给你呢？
上帝的恩典临到你，
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你，
上帝的主权拣选你，
上帝的主权拣选你。
上帝说，
所以上帝说，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怜悯谁就怜悯谁，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这样连哪一篇的道理哪一天可以传到你的耳中，都是上帝主权的安排。
所以那篇道理哪一日传到你的耳中，都是上帝主权的安排。
哪一篇道理哪一句话使你受感动产生信心，都是神主动的恩典。
哪一篇道理那个说话令你产生感动，都是上帝主动的恩典。
所以我们那个已经败坏的，
所以我们已经败坏，
已经沉睡的，
已经沉睡，
已经死了的，
已经死了，
没有办法对神有回应的灵性，
无法知对神有回应的灵性，
是因为道的传扬，
是因为道的传扬，
圣灵的运作，
圣灵的运作，
上帝的光的照耀，
上帝光的照耀，
我们苏醒过来，
我们苏醒过来。
这就是我前几次对你们讲 normalization of human will，
这个就是上几次对大家讲这个正常化人意志，
人意志的正常化，
人意志的正常化。
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有意志吗？有。
一个没得救的人他有意志吗？有。
有自由吗？没有。
有自由吗？没有。
什么叫做有意志却没有自由呢？
那叫有意志但是没有自由呢？
真正的自由一定是在善恶之上的，
因为真正的自由一定在善恶之上，
他可善可恶才叫做自由，
他可善可恶才叫做自由。
犯罪有人已经被罪捆绑，只能犯罪不能行善，所以不是自由。
犯罪之后已经被罪捆绑，只能够犯罪不可以行善，所以没有自由。
那么犯罪的时候是不是有意志呢？
那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意志？
有。
有。
因为没有人强迫你犯罪，
因为没有人强迫你犯罪，
你自己心甘情愿去犯罪，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去犯罪，
你自己情愿 发动去犯罪，
你自己情欲发动去犯罪，
你自己跟随撒旦去犯罪，
你自己跟随撒旦去犯罪，
你自己顺从恶魔去犯罪，
你自己顺从恶魔去犯罪，
空中掌权的恶魔，
所以空中掌权的恶魔，
运行在人心中的邪灵，
运行在人心入边嘅邪灵，
随着情欲里面所要的，
随住情欲里面所要
嘅，放纵私欲，
咁样放纵私欲，
你没有自由，但是有意志。
所以你系冇自由，但系你有意志。
意志的存在，
你个意志嘅存在，
就是你犯罪以后，神一定要审判你的原因。
就系你犯罪之后，神一定要审判你嘅原因。
因为神绝对不会审判完全没有意志、被动的一个犯罪者。
因为神唔会审判嗰啲完全冇意志、被动嘅犯罪者。
一个这个电脑打错字，没有审判官可以审判他。
电脑错字冇人
打错字，
打错字冇审判官可以审判佢。
因为电脑是没有意志的。
因为电脑系冇意志。
你输什么到里面，他就接受什么。
你输入乜嘢，佢就接受乜嘢。
你输错东西，他永远是错的。
你输入错嘅嘢，佢永远都错。
他不会用两次三次，越用越聪明，后来变成对的，错就是错。
佢唔用两三次，越用越聪明，以后变成啱，错就系错。
他是静止性的，
因为佢系静止性的。
他是全然被动性的，
佢全然被动性
的。他是没有意志的，
佢系冇意志嘅。
电脑做错不可以受审判，
所以电脑做错唔可以受审判。
人犯错要受审判，
但人犯错要受审判。
犯错的时候，你的意志有份。
因为犯错的时候，你的意志有份。
你的选择错误，
你的选择错误，
你一定要在神面前负道德的责任。
所以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负道德的责任。
这样呢，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
怎么样？我们未得救之前，
我们死在罪中，
我们死在罪中，
我们也就是活在罪中，
我们也活在罪中。
我们凭着我们的意志抵挡神，
我们凭着我们的意志来抵挡神，
凭着我们的意志顺从撒旦，
凭着我们的意志来都顺从撒旦，
凭着我们的意志顺从情欲，
凭着我们的意志来都顺从情欲。
所以我们要受神的审判，
所以我们要受神的审判。
那么这种已经错误的意志，
这种已经错误的意志，
所选择的一切都是不正常的，
所选择的一切都是不正常。
所以当圣灵做工的时候，
所以当圣灵做工的时候，
使我们的意志正常化，
就令我们的意志正常化。
Normalization of human will
是人意志的正常化。
Awakening of human will's function
将人的意志重新的醒过，
苏醒起来，
苏醒过来，
重生过来，
重生过来，
你才会正确的应用你的意志，
你才会正确来到应用你的意志，
你才真正重新领受什么叫做自由，
你才领受什么是真的自由。
所以耶稣说，所有犯罪的人是作罪的奴仆。
所以说话，所有犯罪的人是作罪的奴仆。
犯罪的时候，
犯罪的时候
有没有意志啊？
有没有意志啊？
有，
有。
做奴仆的时候，
作奴仆的时候
有没有自由啊？
有没有自由啊？
所以罪人有意志，没有自由。
所以罪人有意志，但是没有自由。
直到上帝的儿子叫你释放，你才真正得到自由了。
直到上帝儿子释放你，你先得着真正的自由。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这就是本福恩。
所以你得的是本福恩，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你怎么会信？
你点解会信？
因为你的意志本来只能反抗的，现在被释放了。
因为你的意志本来只识得反抗，而家被释放。
你的意志本来不正常的，现在正常化了。
你的意志本来不正常，而家正常化。
你的意志本来沉睡的，现在苏醒了。
你的意志本来沉睡，而家苏醒过来。
你的灵性本来死的，现在活过来了。
你的灵性本来死的，而家活过来。
你活过来以后，你说主啊，我要相信你。
活过来的时候，你说主啊，我要相信你。
主啊，我要顺从你。
主啊，我要顺从你。
那么这就是本福恩因着信的意思。
这个就是本福恩也因着信的意思。
信也不是出于你的功劳。
所以连信都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功劳。
信心也都是上帝恩典的果效。
连信心都是上帝恩典的果效，
感谢上帝。
所以感谢上帝。
每次归正神学提到恩典的时候，
每次归正神学提到恩典的时候，
一定要思想到恩典的优越性，
一定要提到恩典的优越性，
恩典的优先性，
恩典的优先性，
恩典的主权性，
恩典的主权性，
恩典的次序，它永远是在前面的。
恩典的次序，它是永远在前面。
这是归正神学很重要的发现。
这个归正神学很重要的发现。
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上帝的恩典是先于人对他的回应。
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为什么上帝拣选我们呢？
如果我们没有信上帝，为什么会拣选我们呢？
因为恩典先于回应。
因为恩典先于回应。
孩子还没有信，为什么给他施洗呢？
孩子还没有信，为什么给他施洗呢？
恩典先于回应。
因为恩典先于回应。
预定论，
预定论，
拣选论，
拣选论，
神的呼召，
神的呼召，
都是当我还在罪人的时候，
当我 都是我们仍在罪人的时候，
抵挡他的时候，
从那里抵挡他的时候，
恩典的优先，
恩典的优先，
恩典的主权，
恩典的主权，
恩典的次序，
恩典的次序，
是先于我们的回应，
是先于我们的回应。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你得救以后，
你得救之后呢？
凭着新生命，你就应当过一个新生活。
凭新生命，你就应该过一个新生活。
你得救的时候，
你得救的时候，
神从头再把你创造了。
是神从头再将你创造，
这是第二次的造，
所以这个是第二次的造。
第一次的造在亚当里，上帝创造全世界的人。
第一次神在亚当里创造全世界的人。
第二次的造在基督里，上帝创造了新造的人。
第一次神在基督里创造了新造的人。
所以呢，第十节告诉我们，
所以十节话俾我哋知，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哋原系佢嘅工作，
在基督里面造成，
喺基督里造成。
我要叫我们行善事，
我要叫我哋行善事，
就是上帝预备叫我们去行的，
就是上帝预备叫我哋行
嘅。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让我们在这差不多二十分钟里面，
我哋呢差唔多二十分钟入边，
重新概括了第一到第十节重生的内涵的事情了，
已经重新概括一到十节重生内涵嘅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是个得救的人，
咁我哋而家系一个得救。
我们重生了，
我们重生了，
我们又知道我们是怎样重生的。
我们又知道我们怎样重生。
这两件事啊，
所以两件事。
用牙膏的人不知道牙膏怎么做的。
用牙膏的人不知道牙膏怎么做。
坐汽车的人不知道汽车怎么做的。
开车的人不知道车怎么做。
所以呢，基督徒不但要恩典上经历，要知识上长进。
所以基督徒不单止在恩典上长进，还在基督上，还在知识上面有长进。
只要恩典，不要知识。结果变成一个蒙恩的傻瓜，
只有恩典但系冇知识，变成咗恩典嘅傻瓜，
蒙恩的傻瓜，
蒙恩嘅傻瓜。
如果只要知识不要恩典，就变成没有分你救恩的法利赛人。
如果要知识但系唔要恩典，就变咗好似嗰啲法利赛人一样，
他什么都懂，
佢乜都识，
圣经都背了，
圣经都背，
但是在救恩的外面，
但喺救恩嘅外边，
所以有恩典没有知识。
所以有恩典而冇知识，
很可怜，
好可怜。
因为他做见证没有内容，
因为做见证冇内容。
一天到晚信仰充满疑问，
佢一日到晚信仰充满疑问，
对圣经到模模糊糊，
对圣经到模模糊糊。
做见证不懂从什么开始，
做见证唔知从边度开始。
他是得救了，
佢系得救了，
他蒙恩了，
佢系蒙恩
了，但是没有知识，
但系冇知识。
相反的，
相反
有知识没有恩典，
有知识但系冇恩典。
好像读了神学，什么都考及格，结果呢还没有真正的蒙恩得救。
好似读完神学咩都巧合噶，但系冇蒙恩得救一样。
两样都要结合起来，
两样都要结合起来。
这就是彼得后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劝勉。
呢个就系彼得后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嘅劝勉。
当年你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同知识上都有长进。
但愿你主耶稣基督嘅恩典同埋知识上都有长进。
阿门，
阿门。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讲完了以后，
讲完之后呢？
现在进到第十一节了。
而家入到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在讲什么呢？
第十一节讲乜嘢呢？
保罗呢非常怕我们忘记恩典的宝贵。
保罗好怕我哋唔记得咗恩典嘅宝贵，
所以保罗又再回到还没有得救以前的情形了。
所以保罗又讲到未得救之前嘅情形
了。为什么要这样呢？
点解要咁样？
这种圣经文学是很特别的，
呢种圣经文学系好独特，
就是要已经蒙恩的基督徒，
就要已经蒙恩嘅基督徒，
常常纪念还没有蒙恩的情形，
要经常纪念未蒙恩之前嘅情形。
一个蒙恩而不记得蒙恩以前的情形的人，
因为一个蒙恩但唔记得蒙恩之前情形的人，
是会常常糟蹋恩典的，
是会经常糟蹋恩典。
你再听一次啊！
你再听一次，
蒙恩而忘记没蒙恩以前的情形，
蒙恩但唔记得蒙恩之前情形的人，
就会糟蹋恩典，
就会糟蹋恩典。
我们常常听见说的人在福中不知福，
你经常听见人话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恩中不知恩，
人在恩中不知恩，
人在乐中不知乐，
人在乐中不知乐，
人在祝中不知祝，
人在足中不自足，
实在就是这样的情形，
实在就是这样的情形。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
也没有再感觉到做基督徒有什么特别了，
再没有感觉到做基督徒有什么特别了，
没有感觉到上帝的恩典有什么特别了，
也都不觉得神的恩典有什么特别。
今天我忘记带领带来，
今天我不记得带领带过来，
我不知道是丢在基隆坡或者在哪里，
我不记得留低在基隆坡或者其他地方，
临时我快去买一条领带，
我临时即刻买一条的领带。
那么我穿深衣服再摆的就比较香脆一点，
那我穿深色衫但是带这条白色的领带比较配了。
我跟他买的时候，
我跟他买的时候，
我说你是不是要再去讲道了，
佢就问我：你唔要？
他问我：你是不是要再去讲道？
佢问我：你唔要再讲道啦？
我说：是啊。
我话系啊。
我来了几年，请你来，你一次都不来听我讲道理。
我嚟咗几年，每次都请你，但系你一次都唔嚟听我讲。
我自己也每天讲道理。
佢话我自己每日喺度讲道理咯。
我说你讲什么道理？
我话你讲乜嘢道理？
我对孩子说要好好读书，这个就是道理吗？
我对仔女话好好读书，这个就系道理吗？
他每天讲这个道理。
佢每日讲呢个道理。
那等孩子读书完了，他的道理就完了。
咁就仔女读完书啦，佢道理就完啦。
我说不是啊，你教他孩子读书，这个是道理，对。
我话你教仔女读书呢、这个道理系啱。
那读书要得到什么？
读书之后得到乜嘢呢？
得到知识。
得到知识、啊。
我说我讲的不是知识，是智慧啊。
我话我讲嘅唔系知识系智慧，
你嚟听看看吧，
你嚟听下啦。
我忙得半死，连睡觉都没有时间，还会去听到。
我话连忙到瞓觉时间都冇仲嚟听你讲道。
我同他讲了几年，到现在还是一样，回答就是那样。
同佢讲咗几年，佢回答都系一样。
真是可怜，
真系可怜。
可能有一天，
可能有一日，
突然间有一个怎样的情形？
突然间有个点样嘅情形？
他可能会需要听到。
佢可能会需要听到。
我不知道上帝恩典怎么样临到他。
我唔知上帝嘅恩典点样临到佢。
上帝恩典怎么临到你？你一定知道。
但上帝嘅恩典点样临到你？你一定知道。
有的人跟人家请请了吃饭好几次，不好意思才来听一次。
有啲人俾人请嚟食饭请咗几次，唔好意思先至嚟听到。
有的人给人家骂了几句才来的。
有啲人俾人闹几句先至嚟。
有的人大病以后不知道要死了要怎么办才来的。
有啲人大病可能要死咁先至会嚟。
我不知道。
我唔知。
恩典怎么临到你？
恩典点样临到你？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你回想过去的时候，
你回想过去的时候，
基督徒要记得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一个怎样的情形。
基督徒要记得一个人未得救之前的情形。
因为我们每天在恩典中，
因为我们每日在恩典中。
哪有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这样，这个每天一样的，有什么好恩典？
咩叫恩典？咩都系恩典，都一样，有咩好讲？
所以保罗说你要想起你过去。
所以保罗话你要谂翻以前。
这里提到的过去，
你呢度所提到嘅以前。
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真正的情形，
是一个未信主的人真正的情形。但是，
这没有信主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真正的情形是什么。
你个未信主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真正的情形是怎
样。什么时候你知道健康是很宝贵呢？
几时你知道健康是很宝贵？
当你大病站不起来，不能起床的时候，你才发现健康很宝贵。
当你大病到连床都起不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健康是几咁宝贵。
巴黎二十多年前发生一件事情。
巴黎二十几年前发生一件这样的事。
有个小孩子很爱拉提琴。
有个小朋友很喜欢拉小提琴。
他的家很穷。
他家里很穷。
所以他的叔父就在旧货摊里面买一把提琴给他拉。
所以他叔父就在这个路边摊里面买一个旧的提琴来给他拉，
因为买不起新的嘛，
因为买不起新嘛。
但这个提琴还不错，所以他一直拉一直拉。
但这个小提琴不错，他就一直拉。
有一天他坐 bus，
有一天他坐 bus，
最后一排，
在最后一排，
就 bus 走太慢，后面一辆太快撞的时候，
这个 bus 太慢，后面一架太快撞下去的时候，
刚好拿那一把提琴在那边。
啱啱佢拎住嗰把提琴喺嗰度。
后来他闪过了以后呢，他没有事情，提琴被压破了。
后来佢闪过人冇事，但系把小提琴被压烂。
因为烂得太厉害，不能修理。
因为烂得太紧要，唔可以再修理。
他很难过。
所以佢好难过。
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点样？
当吊起修，要看一下才发现，那是真正的 Stradivarius。
后来一睇先至系真正嘅 Stradivarius。
Stradivarius 啊
，Stradivarius
现在多少钱呢、啊？
而家几多钱呢？
最少是$2,000,000。
最平都要$2,000,000美金。
最贵卖过$1,520,000。
最贵买过$1,500。
后来那个
20万美金，
那个青年人讲一句话了。
后来那个青年人讲
一句话，我原来曾经做过富翁。
原来我曾经做过富翁。
我曾经有钱过。
我曾经有钱过。
我有过几百万的提琴。
我有过几百万的提琴。
现在没有了。
而家冇啦，
亲爱弟兄姊妹们，
亲爱弟兄姊妹，
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
好多基督徒就系咁样。
你在恩典中间，
你在恩典中间，
你不感到恩典多么宝贵，
你唔感到恩典几咁宝贵？
难道要把上帝恩典把你拿掉，你才感觉到我从前曾经蒙过恩？要这样吗？
唔通上帝将恩典从你身上拎走，你先发现自己以前蒙过恩咩？
不应当如此，
唔应该系咁样。
所以保罗说呢？
所以保罗话
咧，想想过去，
你要谂下以前，
想想你过去是怎么样，
谂下你以前系点样。
回想过去是一件很特别的艺术，
回想过去系一件好特别嘅艺术。
专门想过去的人叫做历史专家，
专门谂过去嘅人叫做历史专家，
专门研究过去的叫做吸收前人的智慧。
专门研究过去的人是专门吸收前人智慧的人，
把前人的智慧抓到了来明白以后怎么走的人，这个叫做 未来预言家，
明白前人智慧而知道前面怎样走，这个叫做未来的预言家。
所以回想过去，
所以回想过去
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事。
这个功用、是只有人才有，动物没有的。
这个功用得人才有，其他动物是没有的。
有没有一只狗对他孩子说，我们的祖宗从前在中国，后来有个人把我们 带到香港来。
有没有只狗跟他仔女说，以前我们中国，后来有个人将我们带来香港、
还没有到中国以前在西伯利亚，
未来香港之前在、中国之前在西伯利亚。
我小的时候最怕读历史，
我小的时候最怕读历史、
感谢上帝，
但是感谢上帝，
只有读人的历史，如果狗的也要读，猫的要读死啊，
就是可以，就是读这个人的历史，如果读猫读狗就死了。
如果读狗的历史，
如果读埋狗和猫的历史就死的，
象的历史，马的历史，
象的历史，马的历史，
那就是死了，
那就真的死了。
感谢上帝，
但是感谢上帝。
但是人为什么，
但人为什么呢？
有这个功能，
有这个功能，
你的人有永恒的功，有永恒的本质，
因为人有永恒的本质。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
向上看，向前看，
向上向前看，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
也会向后看，
可以向后睇，
灵魂向前看的时候看见将来，
向前睇嘅时候睇见将来，
灵魂向后看的时候看见历史，
灵魂向后睇嘅时候睇见历史，
灵魂能向前看，这叫做盼望，
灵魂能够向前睇，这个叫做盼望，
灵魂能向后看，这个叫做回忆，
灵魂能够向后睇，这个叫做回忆，
回忆是好的吗？
回忆是好嘛？
你说看看啦，看怎么讲啦？
你话睇下点样讲
？It depends 啊。
呢个睇下系啲乜嘢咯？
过去是怎样的？
睇下以前系点样？
过去曾经有美好的时光。
如果以前曾经有个美好嘅时光，
甜蜜的交往，
有甜蜜嘅交往，
有非常享受的生活，
有非常享受嘅生活，
这个回想还不错的。
咁呢个回想都几好。
那如果从前的时间，
但系以前嘅时间，
痛苦得不得了，
痛苦到不得了。
堪回首，
是不堪回首，
不堪回想的，
不堪回想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得救的人要回想，
得救的人要回想，
灭亡的人也要回想，
灭亡的人都要回想。
你说哪里圣经有这样讲？
你说圣经哪里这样讲？
得救的人要回想，
得救的人要回想。
有没有啊？在哪里？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灭亡的人要回想，有没有、
灭亡的人要回想，有没有？
有没有、记不起来，记不起来。有，
有。
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说，
财主，
财主，
你要回想，
你要回想，
你从前享过福，
你从前享过福，
拉撒路受过苦，
拉撒路受过苦。
所以我告诉你啊，
所以我话俾你知，
地狱里面什么工都不必做，只要做一件事，回想。
地狱里边乜嘢都唔使做，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回想。
The only thing to do in hell is recall, recall, recall。
喺地狱里边唯一做嘅事就系不断咁样回想
过去。我告诉你。
咁我话俾你知，
电脑啊，
电脑咧
，memory 大的就很贵，
记忆多就贵，
没有 memory 的就很便宜，
冇记忆体就好平。
人的脑啊，
人嘅脑
是全世界 memory data bank 最大的，
系全世界人嘅记忆体最大嘅。
所以在地狱里面，
所以喺地狱嘅入边，
什么都不做了，
人咩都唔再做，
就回想，回想，
就系回想，回想，回想，回想。
想完了以后呢？
谂完之后咧？
你说不堪回想，
你话不堪回想，
还是要想。
继续要谂，
一直在想，
一直喺度谂，
想从前，
谂下以前，以前。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呢，你不要下地狱，
所以你唔好落地狱。
你已经信主了，
你已经信主了，
你不必下地狱，
你唔需要落地狱。
那么呢，你怎样会过快乐的生活呢？
咁啊，点样会过一个快乐嘅生活？
一个人对恩典的感受越强烈，这个人越快乐。
一个人对神恩典嘅感觉越强烈，佢就越快乐。
请你再注意，
请你再注意听，
地狱的人。
地狱入边嘅人
对过去的享受越回忆就越痛苦，
对过去嘅享受越多嘅回忆就越痛苦。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一想过去，再看现在在地狱里，他就痛苦了。
因为睇下过而家地狱入边就好痛苦。
所以我不要用火把你烧得半死很热那个痛苦来告诉你地狱是什么。
所以我唔用火烧得你好痛嚟话俾你知地狱系点样。
如果你问我地狱怎么苦？
如果你问我地狱点苦呢？
一直想从前多享受，现在完全没有了，就是这个。
这一直谂以前几咁享受，而家冇就系咁样。
天堂怎么快乐？
天堂点样快乐？
天堂快乐到把黄金放在地上来踏，因为路是黄金街啊。
天堂开心到将黄金摆地上度踩，因为天堂都系黄金街。
我唔讲太深的道理，
唔使讲太深嘅道理。
黄金在我下面踏来踏去，
黄金喺我脚下边踩嚟踩去。
24K、23K 都在脚下，
24、23K 都在脚下边，
算什么呢？
算得系乜？
今天戴个金表，
今日戴个金表，
金耳环，
金耳环，
闪闪发光，
闪闪发光。
那个时候丢在地上挞啊！
嗰阵抌喺地下度踩
嘅，满牙满口金牙，
而家满口金牙，
一笑闪光，
一笑闪光，
又全部丢在地上，
又全部抌喺地下。
今天所最尊贵的东西，
今日我哋所最尊贵嘅嘢，
天上不过踩在地下挞，
喺天上不过踩地下度践踏，
地里面的痛苦，
地狱入边嘅痛苦，
回想不尽享乐，如今没有了。
回想不尽以前的享乐，而家再冇啦。
那么基督徒跟地狱的回想不同在哪里呢？
咁就同地狱嘅回想有咩唔同呢？
就在这里，
就喺呢一度。
你想起什么呢？
你谂起乜？
想你没有信主以前，
谂下你未信主之前，
怎样可怜的人，
系几咁可怜嘅人。
现在呢？
而家呢？
原来不是那样啊。
原来唔系咁样。
咁你就快乐。
咁你就快乐。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的人经历患难，后来就变成荣华富贵。
有啲人经历患难，后来变成荣华富贵。
当荣华富贵的时候，
到荣华富贵嘅时候，
他有长久喜乐，就是常常纪念从前的患难。
佢有长久喜乐，因为经常纪念过去嘅患难。
荣华富贵还一直痛苦，因为他想更富贵，所以永远不快乐。
荣华富贵仍然痛苦，因为谂住更富贵，所以一直痛苦。
就是人生心理学。
这个是人生的心理学，
就是生命的智慧学，
这个是生命的智慧学，
就是生活那个能力的源头，
这个是生活里面一个能力的源头。
你想过去的时候，
你想回过去的时候，
感谢上帝，
你感谢上帝，
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
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
都是主的恩才成，
都是因为主的恩才这样。
在印尼我有个同工，
在印尼我有一位同工，
是执事不是牧师，
是执事不是牧师，
他今年已经64岁了，
他今年已经64岁，
他这一生一直不满意他爸爸，
他一生都不满意他的爸爸，
他爸爸生好几个女孩子，只有生他一个男孩子，
他爸爸生了好几个女，但是只有他一粒仔，
那他总是感觉到好像他不够恩典一样，
但是总是感觉到他不够恩典一样。
他从小就相当舒服的生活，
他从小就相当舒服的生活。
但是有一次他回到祖国，
他回到祖国，
到福建乡下，
去福建乡下，
人家就告诉他，他爸爸从前住的房子是怎么样，
人话俾他知他爸爸以前住的屋是怎样，
种田是走哪一条路，
种田是走哪一条路，
走路的时候穿哪一种鞋，
走路的时候穿什么鞋。
他看以后，
他看一看之后，
他忽然大哭，
他忽然大哭，
这个人平常没有哭的，
这个人平时不哭的，他大哭，
哭了以后，
哭完之后，
又回去印尼以后，
回去印尼之后，
从那一天开始呢，
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非常尊重他的父亲，
他就非常尊重他的父亲，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他父亲这么苦过来的人，
因为他知道他爸爸是怎样苦过来的，
他想起过去他父亲的痛苦，
他想起他父亲过去的痛苦，
现在他想他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哀怨的，
其实想想现在他没什么可以哀怨，
没有什么可以不满足的，
没什么可以不满足，
他父亲已经为他预备了很好的恩典，
因为他父亲已经为他预备了好好的恩典。
请问今天我们对上帝的恩典是不是有这样的感恩的心？
我们今天对上帝是不是有这样一份感恩的心？
我17岁的时候，
我17岁的时候，
最讨厌牧师说你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不要忘记上，我最讨厌那句话，
我最讨厌牧师说你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我最讨厌这句说话，
不要忘记上什么恩典，我忘记什么恩典，
不要忘记什么恩典，
有什么恩典好记得好忘记的，
有什么恩典好记得好不记得的。
每一次我听牧师说你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我心里说呢，大概他就是要加薪水，所以叫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
每次我听见牧师话你唔好唔记得上帝恩典，我就谂佢一定要想加新鲜会讲呢啲说话。
什么叫上帝恩典？
咩叫上帝恩典？
但我得救的时候，
同我得救嘅时候，
我为罪痛哭流泪，
我为罪痛哭流泪。
我这样的人，上帝要拯救我。
因为咁样嘅人，上帝要拯救我。
耶稣要为我死，
耶稣要为我死，
耶稣为我钉十字架，
耶稣为我钉十字架。
我怎么可以不感谢上帝？
我点可以唔感谢上帝？
所以我们到底是怎样蒙恩的？
所以到底我哋点样蒙恩？
你要常常回想，
你要经常。
如果没有蒙恩，
如果没有蒙恩，
今天怎么样？
今日会是怎样
呢？你要回想，
你要回想，
你要想象，
你要想象。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这个字根本不存在，
如果这个字根本不存在，
如果是另外一个世界，
如果在另外一个世界，
如果我是你的，我根本不是你，我是男的，怎么如果是你的？
如果我是女，但我根本是男，怎么是女？
如果我没有结婚，已经几个孩子还讲什么没有结婚？
如果没结婚，已经几个仔女怎么说没结婚？
如果我是美国人，不必讲，你的皮肤就是黄的，就是黄的。
如果我没跟他，你的皮肤是黄，就是黄的。
但是如果这个字呢，圣经也常常用的。
但是如果这两个字圣经都经常用，
到底是不是脱离现实不满足，所以要讲如果呢？
是不是脱离现实的不满要讲这个如果呢？不是，
上帝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上帝留下给人想象的空间，
使人的生命可以因为智慧可以进到更丰盛的地步，
让人的生命可以因着智慧入到更加丰盛的地步。
如果耶稣没有来，
如果耶稣没有来，
如果亚当没有犯罪，
如果亚当没有犯罪，
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
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
那么这些都可以使你增加许多的想象，
你都可以令你增加好多的想象。
如果耶稣不肯到世界上来，
如果耶稣不肯来到世界，
那么就没有教会了，
根本就没有教会，
没有一个得救的人了，
没有一个得救的人，
没有赦罪的恩典，
没有赦罪的恩典，
没有宝血的洗净，
没有宝血的洗净，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怎样？
这些想象
呢，这些想
象都是增加我们的智慧，
都是增加我这个智慧，
好的想象，
好的想象
是建立生命，
是建立生命；
坏的想象，
坏的想象
是毁灭生命，
是毁灭生命。
所以我们来想想看，
所以我们想想，
想想看什么？
想乜嘢？
想想我们是怎样得救的？
想想我哋点样得救？
我们没得救前是怎样的？
我哋未得救之前系点样？
从没有得救到今天得救，
从未得救到今日得救，
我们的名分。
我们的名分，
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状况，
我们的状况，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有什么改变？
有乜嘢改变？
所以这里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所以就话，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的肉体是外邦人，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
是称为没受割礼的。
哦，这两句话，
这两句说话
是犹太人。嘴巴里面常常讲的话，
是犹太人嘴巴经常讲的两句话。
外邦人，
这个外邦人，
你不必跟他多讲，他是没有受割礼的人。
你不用跟他多讲，他是没受割礼的人。
这是犹太人民族自尊里面所产生对外族的评语。
这个是犹太人民族自尊产生对外族的评语。
我们不一样嘛。
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受割礼的人，
我们受割礼的人，
我们是在上帝国度里面的人，
我们在上帝国度里面的人，
他们是外邦人，
他们是外邦人，
外邦人像狗，
外邦人好像狗一样，
外邦人是没有天国的位分的，
外邦人是没有天国的位分，
他们是没有上帝的应许的，
他们是没有上帝的应许的。
当他们讲这两句话的时候，
当我们讲这两句说话的时候，
是充满藐视，
是充满藐视，
轻看那些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
轻看那些不认识耶和华上帝的人。
那保罗不是说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称呼，
保罗
不是说，
保罗不是说这个上帝对我们的称呼，
保罗说这是以色列人对别人的称呼，
保罗说这个以色列人对外邦人的称呼。
所以从以色列人的看法，
所以从以色列人的看法，
你是外邦人，
外邦人，
你是没有受割礼的，
你是没受割礼的。
所以这里下面怎么讲呢？
下面怎么讲呢？
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他不是说上帝看我们是外邦人，
他不是说上帝看我们是外邦人。
那么耶稣基督有没有提过外邦这几个字呢？
咁耶稣基督有冇提到外邦呢几个字？
有，
有。
当耶稣呼召保罗的时候，
当耶稣呼召保罗嘅时候，
使你在外邦人中间发光。
佢话我要使你喺外邦中发光，传福音俾外族嘅人。
这样呢，上帝知道保罗要做外邦人的光，外邦人的使徒。
咁样上帝知道保罗要做外邦人嘅使徒。
但系那个时候是为什么呢？
但嗰阵系点解？
因为那些人还没有与以色列一同认识上帝。
因为嗰啲人仲未与以色列一起去到明白上帝。
所以就用了这一个呢，以色列人常用的名词，使保罗了解他蒙的呼召是什么。
所以用呢个以色列人常用嘅名词，令到保罗明白呢个呼召系乜嘢。
那么真正的意义不是不同以色列邦叫做外邦。
真正的意义是不是不同以色列邦叫做外邦？
真正的意义就是在基督的国度之外的人叫做外邦。
真正的意义在基督国度之外的叫做外邦。
所以接下去保罗怎么讲呢？
跟着来保罗怎么讲呢？
他说呢，
他说呢，
在以色列国民之外，你们与基督无关。
他说你们在以色列之外与基督无关。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大家一同读，
大家一起读，
一二三。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所以重点啊， 啊，我们先读前面两句。
我先读前面的两句。
与基督无关。
与基督无关。
以色列国民之外。
在以色列国民之外。
重点不是国籍的问题。
重点不是国籍的问题。
重点是基督里或者基督外的问题。
重点是基督里或者基督外的问题。
上帝的儿子耶稣到世界上来。
上帝的儿子基督来到世界。
不是复兴以色列国。
不是复兴以色列国，
乃是建立上帝的国，
而是建立上帝的国。
四福音充满，耶稣说：“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天国，天国。”很少提到以色列国。
所以四福音充满，耶稣话：“天国，上帝的国，好少提到佢话以色列国。”
但是门徒一直听不懂，
但门徒一直听不明。
直到耶稣升天以前那一天。
直到耶稣升天之前的那日，
升天那天，
升天的那日，
这门徒还问他说：“
门徒仲问佢呢？
主啊，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今日吗？”
耶稣不回答，
耶稣唔答。
他说：“这个事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佢话：“这事唔系你哋可以知。”
耶稣要回答的是什么呢？
耶稣答嘅乜嘢呢？
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但圣灵降临喺你哋嘅身上，
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个地基作为的见证，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根本不是以色列国的问题，
所以根本不是以色列国的事情，
是上帝的国度的问题，
是上帝国度的事情，
基督的国度的问题，
是基督国度的事情。
到了启示录第十九章告诉我们，
去到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
地上的国都成为主和基督的国了，
地上的国都成为我主和基督的国，
基督的国度直到永远，
基督的国度直到永远。
犹太人所讲的外邦，
所以犹太人所讲的外邦，
是用以色列人的民族主义的狭窄心肠来看不起别国的人，
是用犹太人那种民族主义的狭窄心肠来看不起其他人。
圣经里面所讲的外邦，
但圣经里面所讲的外邦，
是指不属于基督国度里面的人，
是指不属于基督国度里面的人。
所以这里说你们那个时候与基督无关，
所以这里说你们以前跟基督无关。
与基督无关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跟基督无关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是最可怜的人，
是最可怜的人。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说，
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
你们若离开了我就不能什么，
你们若离开了我就不能什么，
就不能什么，
就不能什么，
就不能做什么，
就不能做什么、啊，
如果你离开了我，
如果你离开了我，
你就不能做什么，
你就不能做什么。
这句话呢，孔子比耶稣讲这句话以前五百多年提过了。
是耶稣没讲这个说话之前的孔子曾经讲过这个说话，
所以孔子实在是有领受普遍启示。
所以孔子实在有领受过这个普遍启示。
领受的启示，他回应的时候就产生这样的话语。
他领受到启示以后，回应的时候就产生这样的说话。
道者也，不可虚以离也。道这个东西啊，
道呢一样嘢呢，
我们片刻都不可以离开它。
我哋片刻都唔可以离开佢。
所以什么意思呢？
系乜嘢意思呢？
如果你与道无关，
如果你同无关，
就有板没有壁，有点像有生命没有内容。
有板无壁，好似有生命冇内容一样。
有壁不能插，
有壁但系插唔甩呢？
就有一点像犯了罪没有赦免，
就好似犯罪冇赦免一样。孔子话：
不可道者以离之也。我不能够片刻的时间离开他。
我唔可以片刻嘅时间离开佢。
所以这句话跟耶稣讲：你们离开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是一样的。
呢个说话同耶稣话：你们离开了我，就不能做什么，系一样。
就是很伟大的道理。
呢个系好伟大嘅道理。
孔子知道啊。
咁孔子知道
人生的一切。
人生的一切，
有个道主管，
有一个道来到主管，
道主向，
道来到主向，
道作主流，
道作为主流，
道作主要的根基，
道作为主要的根基。
你离开这个道，
你离开了这个道
就不行了，
就不得了。
所以呢，离开道，
所以离开道
不必讲理，
不用讲理，
因为这个道理是道开始的，
因为这个道理是道开始的。
离开道，
离开道
不必走路，
不用走路，
因为道路是道开始的，
因为道路是道开始的。
离开道，
离开道
没有公义，
没有公义，
因为道义是道开始的，
因为道义是道开始的。
离开道，
离开道
你的心就不对了，
你的心就不对。
道路、道理、道义、道心
所以道路、道义、道理、道心，
都以道做中心点，
都以道作为中心。
所以你离开道，
所以你离开道，
你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
你就没乜嘢错可以做。
离开道，
离开道，
你的知也没有个内容了，
你的知都再冇内容。
知不知？
问你知唔知？
知
知
知什么？
知乜嘢？
知道，
知道。
你看到了没有？
你睇咗未？
所以中国文字里面呢，
所以中国文字入边呢，
道是很尊重的，
对道系非常尊重。
孔子点出来了，
孔子将佢点咗出嚟啦。
道可以不可思议离耶，
道系唔可以随便咁样离开
的。人的生命不能离开道的，
所以人嘅生命系唔可以离开道噶。
道是我们的中心，
而道系我哋嘅中心。
道是我们的根基，
道系我哋嘅根基。
道是我们的原理，
道系我哋嘅原理。
道是我们的方向，
道系我哋嘅方向。
道是我们的内容，
道系我哋嘅内容。
道是我们的支柱，
道系我哋嘅支柱。
道则以不可思议离也，
所以道唔可以随便咁样离开。
那么耶稣说什么话？
耶稣点讲呢？
这个道是谁呀？
呢个道系边个？
你们说孔子那个道是谁呀？
你问下孔子个道系乜嘢嚟噶？
道就是那个道了。
道就系嗰个道。
那什么道呢？
系咩道呢？
就是朝闻道，夕死可言那个道了。
就系朝闻道，夕死
可言那个道。
我都唔知道。
如果有一天早上我找到，那天晚上死我也甘愿。
如果有人知道，闻到夜晚死都甘心。
所以孔子知道道很重要，但他不知道道是什么道，所以道不出来。
孔子知道那个道很重要，但不知道那个道是什么，所以就讲不出来。
那你说老子啊，道重要不重要？重要。
你问老子道紧不紧要啊？老子说重要。
道重要呢？
为什么道重要呢？
人发地，地发天，天发自然，天发道，道发自然。
人发地，地发天，天发自然。
人依顺地，
人依顺
规则而生活，
的规则来到生活。
地依顺天的规律而存在，
而地依顺天的规律而存在。
天依顺道的原则而存有，
而天依照道的原理而存有，
而道依顺自然的原则，
而道依顺自然的原则。
那个自然不是现在大自然，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自然不是现在大自然，不是这个意思。
老子所讲的自然是什么呢？
老子所讲的自然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永恒存在的那一个永久者，那个叫做自然。
是自我永久存在那个的永久者，就是这个。
中国字然这个字什么意思啊？
中国字然是指什么意思呢？
这样，
就是这样，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知道就是这样，
知道就是这样，
不知道怎么样会变成这样，
但不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那么自然是什么？
自然是什么呢？
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叫做自然。
自己本来就是这样，就叫自然。
那位自然是谁呀？
那位自然是谁？
老子也讲不出来，
老子讲不出来。
那么自然变成道的法则，
而自然变成了道的法则。
那道是什么呢？
那道是什么呢？
道是道可道，非常道我不知道。
个道可道，非常道，哎，我唔知喎。
所以老子不知道。
所以老子又唔知。
孔子要求道。
孔子要求道。
孔子求道去找老子，给老子骂一顿。
孔子求道，揾老子俾老子闹咗一餐。
后来回来的时候。
后来翻嚟嘅时候呢？
他说呢，天上的龙怎么飞？我不明白。
佢就话天上嘅龙点样飞？我唔明。
鸟跟鱼我知道，龙我不知道。今天见老子好像见到龙一样。
鸟同埋鱼我知道，今日见老子就见到龙一样。
所以中国这些最伟大的哲人，
所以中国这些最伟大的哲人，
他们都知道有一个不可放弃、不可离开的那个原理，叫做道。
他们知道有一个不可放弃、不可以离开的道理，叫做道。
但是讲不出来。
但你就讲不出来，点解呢？
因为他们没有上帝的特殊启示啊。
因为他们没有上帝的特殊启示。
所以你问耶稣说，
所以你问耶稣呢？
不可以离开道。
不可以离开道，
那个道是什么？
那道是什么？
耶稣就是我。
耶稣说就是我。
你离开了我，
你离开了我，
你就不能做什么，
你就什么都做不到。
哇，你看见没有了？
你看见没？
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宗教
把它带到上帝的话面前，
将它带上帝话的面前，
你发现原来是蜡烛见太阳。
你发现原来蜡烛遇到太阳，
原来是镜子照真的真光，
原来镜子对比真光，
不过反射一点点而已，
不过是反射一点点，
真光就是神，
真光就是神。
所以孔子说，
所以孔子说
道是不可离开的，
道是不可以离开的。
老子说道我不知道是什么，
老子说道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耶稣说离开我你就不能做什么，
离开我就不能做什么。
那么一个人还没信主以前呢，
那么一个人没信主之前呢，
他到底是怎么样呢？
他到底是怎样
呢？与基督无关，
与基督无关，
与基督无关才是重点，
与基督无关才是重点。
不是以色列人不重点，
不是以色列人并不是重点，
不生在以色列邦叫外邦不要紧，
你唔生喺以色列邦叫外邦唔紧要，
你在基督外面是很可怜的。
但你基督外边系好可怜噶。
我们今天说在主里的弟兄姐妹，
我哋今日话喺主里嘅弟兄姊妹。
什么叫在主里啊？
咩叫做在主里、
啊？就是在这个尖沙咀进入礼拜堂里叫主里。
就喺呢个尖沙咀浸信会呢个礼堂入边叫主女，
在基督里，
喺基督里，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它的相对词是什么？
相对词系乜嘢咧？
在亚当里，
喺亚当里，
在亚当里，
喺亚当里，
死
死
罪
罪
离开上帝，
离开上帝。
基督里，
喺基督里，
生命
生命
平安
平安，
与神永远同在，
同神永远同在。
亚当里，
亚当里
灭亡，
灭亡；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永生，
永生。
所以呢，你要怎么感恩呢？
所以你要怎样感恩？
你要回想，
你要回想，
纪念，
要纪念。
你没有重生得救以前，
你未重生得救之前，
与道无关的人呐、
啊，你是与道无关的人、
啊。哎呀，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今天领受了道，
我今日领受了道，
我进入了道，
我进入了道，
道里面。
我在道的入面，
道进到我的心里面，
道又入到我心的入面。
这样回想啊，
这样回想，
你就不能不感恩了，
你就不可能不感恩。
你要想起你过去，
所以你要想起你的过去。
你是外邦人，
你是外邦人，
你是没有受割礼的，
你是没有受割礼的。
这是那以色列人给你起的名字，
这个以色列人给你们所起的名字、
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
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之外，
在以色列国民之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局外人，我讲更清楚，你们是上帝诸约的门外汉，就是这样。
局外人讲得更清楚，就是我们在上帝诸约之外的门外汉。
门外汉，
门外汉，
没有份的，
没份的。
你看见人家在里面大菜，这个享乐，吃大菜。
你看见人在屋里面去吃食大餐，在那里享乐。
你在门外面肚子饿得半死，饥荒差不多要死了。
你门外饥饿差不多要死了。
你说我可以进去一同吃吗？
你说我入去一起吃吗？
你有没有餐票啊？
你有没有餐票啊？
没有。
没
有。有没有请帖？
有没有请帖？
没有啊。
没
有。对不起，你在门外去。
哎，不好意思，你在门外边。
叫做门外汉。
这个叫做门外汉。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我们本来没有份。
我们本来是没有份。
我们没有被邀请。
我们没有被邀请的。
我们本来是没有在约里面有份。
我们本来不在约里面有份的。
旧约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旧约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所以在这个约里面。
所以这个约的里面。
以色列人有盼望。
以色列人有盼望。
以色列向前看。
以色列人向前睇。
等候应许的来到。
等候应许的来到。
那么这个应许多少都不要紧。
这个应许几多都不紧要。
只要有一个来临就成全。
只要有一个的来临就成全。
这个谁啊？
这个是什么？
弥赛亚。
弥赛亚。
对不对呢？
对不对？
所以他们到最后发现了。
所以他们到最后发现。
就是等弥赛亚。
就是等弥赛亚。
昼夜祷告。
昼夜祷告。
弥赛亚来。
弥赛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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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约都要实现，
上帝的约都要实现。
但弥赛亚不来啊，
但弥赛亚没来、
啊，一直不来啊，
一直不来啊。
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
所以以色列人到而家
还在祷告求上帝差派弥赛亚，
仍然祷告求上帝差派弥赛亚来。
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
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
因为他给弥赛亚美化，
因为他们将弥赛亚美化，
给把弥赛亚以色列化了。
将这个弥赛亚以色列化，
什么叫以色列化呢？
那叫以色列化呢？
弥赛亚应当是照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荣耀的那一位。
弥赛亚应该是照我们所研究荣耀的那一位，
不应当是那个羞辱的那一位，
应该是那个羞辱的那个。
昨天我在我教会讲到，
昨天我在我教会讲到，
我提到有一次，
我提到一次，
比利时的女王，
比利时的女王
派她的御林军到车站去接爱因斯坦。
派佢御林军喺呢个火车站接呢个爱因斯坦。
这些御林军全部到车站等在哪里？
御林军全部去到车站嗰度等佢。
爱因斯坦要来了。
爱因斯坦要嚟啦。
所以他们都穿着很整齐的衣服在车站等。
所以每个人都着得好整齐，车站嗰度等。
一个一个下来，他看看看看看看，
没有。嗰个来睇睇睇，冇。
没有。
冇。
结果等到车上空了。
等到个车都冇晒人啦。
他们的这个队长上去。
他的队长上去，
看没有人了，
看下没人了，
会不会爱因斯坦睡觉忘记下来呢？
会不会爱因斯坦睡觉唔记落嚟？
没有，
冇，
他们就下来了，
佢哋就落嚟，
回去，
翻去，
回到王宫的时候，
翻到王宫嘅时候，
报告女王，
报告女王，
今天爱因斯坦没有来，
今日爱因斯坦冇嚟，
车的人都下来了，
车站嘅人都走晒了，
全车厢都查了，
全车厢都查过晒，
他就没有来，
佢冇嚟到，
完了以后呢？
然后之后呢？
女王说：
女王话，
这位坐我旁边的就是爱因斯坦。
坐我隔篱呢一位就系我先啦，佢吓咗一跳。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他们想爱因斯坦一个大教授一定很雄壮。
因为佢谂爱因斯坦呢个大教授一定好宏伟。
原来爱因斯坦是风头散发。
原来爱因斯坦系呢个风头散发。
有时候上课来不及，没有皮带就用领带做皮带。
有时上堂嚟唔切就用呢个领带当皮带，
衣服穿得也不整齐，
衫又着得唔整齐、
啊，就是这样走路，
就系行住个背咁行。
安山下来的时候，
咁所以当安斯坦落车嘅时候，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蛋。
佢哋唔知呢个系咩蛋，
他不想这个是爱因斯坦，
佢谂唔起呢个就系爱因斯坦。
这个大概穷光蛋，
呢个大概穷光蛋唔系爱因斯坦，
不把他当作一回事，
唔当佢系一回事。
爱因斯坦看见这么多人，他也不管，他就走去叫 taxi 就到王宫去。
爱因斯坦睇下咁多人，佢就唔理，就坐呢个的士去到王宫嗰度。
女王说：你们这些人，
所以女王话你哋呢啲人啊，
我叫你去迎接爱因斯坦，
我叫你哋去迎接爱因斯坦，
你怎么让他这个人自己坐 taxi 来找我呢？
你点解等佢一个人自己嚟揾我呢？
对不起，女王。
啊，对唔住，女王。
我们想不到他是这个样子。
我哋估唔到佢系咁嘅样。
以色列也是这样。
以色列人就系咁。
弥赛亚来。
弥赛亚嚟啊！
弥赛亚来。
弥赛亚嚟啊！
弥赛亚来的时候。
弥赛亚嚟嘅时候。
一定
系好。
一定比关公更厉害。
一定比关公更加。
没有。
冇，
弥赛亚来，
你出嚟，
身在马槽，
身在马槽，
哪里可能的？
点可能？
哪里这样穷的？
点会咁穷？
哪里在拿撒勒长大？
点可能喺拿撒勒长大？
哪里在加利利走来走去？
点可能喺加利利行嚟行去？
弥赛亚来的时候，
你出嚟嘅时候，
身在伯利恒，
点解身在伯利恒？
那就我们就不知道他进王宫，
但我哋又唔知佢进王宫，
他们不接受的，
佢哋唔接受。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官，
以色列人嘅弥赛亚官，
从但以理被掳以后。
从但以理被掳之后，
一直到耶稣降生，
一直到耶稣降生，
那600多年的时间，
嗰600多年嘅时间，
发展出一种弥赛亚观，
佢哋发展出一种嘅弥赛亚观，
完全偏差的，
系完全偏差。点解呢？
他们越研究圣经，
佢哋越研究圣经，
越在荣耀的事情上看弥赛亚应当是怎样伟大，怎样胜利，什么能力？
而喺荣耀上睇弥赛亚点样伟大，点样胜利？
所以他对圣经提到。耶稣基督要生在贫穷的地方，要死在别人的坟墓，要被挂在木头上，要这一个受苦被卖30块，这些预言完全听不明白。
所以他们对圣经耶稣生在马槽要受苦被钉在十字架，这些全部都不注意。
这个在现在的一种学问，
而家嘅一种学问
叫做 telecommunication 的学问里面，
就 telecommunication 嘅学问入边，
有一个名词叫做 selective perception，
有一种叫 selective perception，
就是你要的东西你会选，
就系你要嘅你要将佢选择，
很多东西你不要选的你就溜掉它，
好多你唔要嘅你就将佢咁样放弃。
所以如果你里面有一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subjectivity，
如果里面有一个主观性嘅呢个选择嘅话，
你越读高你越糟糕，
你越读得高。你就越笨，
你拿几个博士学问你更没有智慧，
你拿几多个博士你就变成更加没智慧，
你已经被你的 subjectivity 捆绑了，
因为你已经被你的主观性所捆绑。
法利赛人越背圣经越懂圣经，结果越离开耶稣基督的道理，
所以法利赛人越背越读圣经越离开圣经的道理，
这是宗教的灾祸，
这个是宗教的灾祸，
这是很多牧师传道的病，
这个好多牧师传道的病。
我念了圣经，
我读的神
学，我读了圣经，
我读了圣经，
我明白了，
我明白。
其实他们常常受了 selective perception 的下载的捆绑，
其实经常受这个选择性的种狭窄来到影响。
我们继续讲下去，
我们继续讲下去。
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所以他们无法知认识耶稣基督是哪一个。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知什么呢？
与基督无关，
与基督无关，
你们是局外人，
你们是局外人，
在上帝对以色列约跟应许中间，你们是门外汉，
在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约和应许之外是门外汉。
那我们那个时候的情形就是这样，
那时候我们的情形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与上帝的约没有份，
所以我们跟上帝的约是没有份，
与上帝应许没有份，
跟上帝的应许是没有份，
与基督没有关系，
跟基督没有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再想想，
而家我哋再谂下，
一个没有基督的人，
一个冇基督嘅人，
没有上帝的约的人，
冇上帝约嘅人，
没有在上帝应许里有份的人，
冇上帝应许当中有份嘅人，
是何等可怜的人，
系几咁可怜嘅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再想想看，
你再谂下，
如果基督没有拯救你，
如果基督冇拯救你，
如果上帝的赦罪恩典没有临到你，
如果上帝赦罪恩典冇临到你，
我们今天成为怎么样的人？
你今日会变成点样嘅人？
与基督无关的人，
与基督无关嘅人，
就是走向灭亡的人，
就系走向灭亡嘅人。
你要回想，
你要回想，
你要纪念，
你要纪念，
你过去是怎么样？
你以前是怎样？
你现在是怎么样？
你而家是怎样？
保罗在这件事上成为众门徒的榜样。
保罗在这件事上成为众门徒的榜样。
所以他怎么讲呢？
所以他怎么讲？
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
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
都是主的恩典才成。
都是主的恩典才会变成。
保罗说按热心来说。
保罗说按自心来说。
我是逼迫圣徒的。
我是逼迫圣徒的。
按以色列人的原理来说。
按以色列人的原理来说。
我从第八天就受割礼。
我从第八日受割礼，
我严守律法的，
我严守律法，
我是亵渎上帝的，
我亵渎上帝的，
我这样的人呢？
所以我这样的人，
我在罪人中间是个罪魁，
我罪人中间是一个罪魁。
当他想起的时候，
当他想起的时候，
他就知道要怎样感谢上帝，
他就知道怎样感谢上帝。
这种人呢？
这种人
才会讲这句话，
才会讲这样的话，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说不尽的，
那个说不尽，
太多恩典了，
太多了，
我本来是灭亡的。
我本来是灭亡，
抵挡上帝，
抵挡上帝，
亵渎上帝的，
亵渎上帝，
一边亵渎，还一边以为我是侍奉上帝，
一边以为自己侍奉上帝，
一边逼迫主，一边以为我是服侍主的，
一边逼迫主，一边以为自己服侍主。
我在罪人中间是罪魁，
我在罪人中间是罪魁。
后来保罗在哥林多讲一句话，
后来保罗在哥林多讲一句说话，
我很受感动，
我好受感动。
他说什么呢？
他讲乜嘢？
你们中间，
你哋中间，
若有人自己以为是属基督的。
若有人以为自己属于基督的，
你们就要回想你是怎样属基督的。
你们就要回想你们怎样属基督，
又要知道我们也是怎样属基督的，
又要知道我们是怎样属基督。
他讲那一句话有他别的用意，他要对付的是那些自以为义属基督的那一群的人。
他讲的说话是别有用意，要对付那些自以为义以为自己属基督的人。
但这些圣经也影射了一种对过去回想，才知道今天是怎样蒙恩满足的一个表示。
但这段圣经都令我们回想过去，而知道今天我们怎样蒙恩的这个圣经经节。
你怎样属基督呢？
你怎样属基督？
我怎样属基督？
我怎样属基督？
从与基督无关变成在基督里面的人，
从与基督无关变成在基督入面的人，
猪肉无份变成在肉里面享受者，
从猪肉无份变成在肉中的享受者，
从神的应许中间看见基督成全的一切，
从神的应许中看见基督所成就的一切，
临到我们这些罪人身上，
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
我们要怎样感谢？
我们要怎样感谢？
我们要怎样感恩？
我们要怎样感恩？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做一个在恩中而不知恩的人，
俾我哋唔好做一个喺恩中但系不知恩嘅人，
福中而不知福的人，
喺福中但系不知福嘅人。
因为我们常常纪念我们过去怎样蒙恩。
而我哋经常去纪念我哋过去点样嚟蒙恩，
然后今天存感恩的心，
然后今日存感恩嘅心，
嚟侍奉主，
嚟侍奉主，
嚟荣耀主，
嚟荣耀主，
嚟做主的见证人，
嚟到做主嘅见证。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咁我哋先讲到呢一度，
我们低头祷告。